为什么要花这个时间去做一件大家都不开心的事情？
新娘就是这个新郎他一个新的娘，
被一个原生家庭的这种父权结构交换到了一个新的小家庭的父权结构里面，然后他们的一个想法就是要到世界尽头去结婚。
在这里看到了爱真的可以存在，火车上的人都傻傻的傻傻的就看着我们所有人，一群人像疯了一样笑着跟他们打招呼，
是两个有趣的灵魂碰撞出了永不熄灭的火花。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新一期的节目，我是 Cici。 那这一期和我一起聊天的依然是我的好朋友花花。花花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花花，很开心能够再次来到 Cici 的节目。
那这一次我们两个人要聊的主题是和婚礼相关的，其实说起来非常的怎么说，有点好笑，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属于那种恐婚恐育的那种人，两个恐婚恐育的两个女生居然在这么郑重其事的这个还要聊一期婚礼，其实还挺好玩的。但之所以要选择这个主题，其实是因为应该是前段时间半个月前，我在 B 站上面看到了一个 UP 主，就是我首页里面他突然就推给我了，就看到了一个婚礼的视频，写的是北极婚礼。哇，我当时就特别抓我眼球，说诶这是什么东西，点进去看了16分钟的视频，看得我眼泪哗哗的，我觉得太浪漫了，我觉得原来婚礼还可以这样子办。我当时立马就分享给了花花，我说真的震撼我说你一定要看看。花花看完了以后也觉得哇，真的是就我们两个人受到了很大的震撼。所以这也引发了就是我的一些思考，如果我真的要去办一场婚礼的话，我想我的婚礼是什么样子的，以及我可能也会我就会深入去想一想，为什么这样的婚礼会令我如此的羡慕，甚至会有让我有一种想要马上结婚的念头。为什么这种奇怪的激素背后到底是什么在影响着我觉得应该是背后有更深刻的关于亲密关系两性关系的这样的话题。所以我也是想和花花一起聊一聊，也想和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些想法，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期主题。其实说起来，我之前说我是恐婚恐育，我不光是恐结婚，我之前其实一直很恐婚礼。我们现在这个年纪，我们现在快着奔三的这个年纪了，应该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处于快成家立业的这个阶段。你有没有收到很多朋友的结婚邀请？
倒是没有很多，但是我确实有参加了两个好朋友的婚礼，给我留下的印象都还蛮深刻的，可能确实也还蛮切合今天的主题，待会儿我们可以聊一聊。
就是其实我身边也是不是说特别多吧，但是也陆陆续续有不少朋友结婚，里面也有很多真的是非常非常亲密的朋友，从小长到大的，或者是那种闺蜜特别好的，但是我一次都没有去参加过别人的婚礼，除了我小的时候跟着爸爸妈妈就是长辈去参加婚礼，我真的没有一次都没有参加过我朋友的婚礼。就虽然当时说起来就也是有各种原因嘛，就可能时间不合适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我内心我非常的明确知道我不想去参加婚礼。我真的很喜欢我的那个朋友，我也非常非常的祝福他们，而且他们的这个恋爱故事我真的也很清楚，就全程经历了，就是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祝福他们，但是我真的不想参加他们的婚礼。就是我内心的那种想法就非常的真实，我知道我自己不想去违背我的这个意愿，我就想我为什么这么不愿意去参加他们的婚礼呢？我其实也反思过，或者说我自己也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人家来邀请我去见证，按理说应该是很开心的对吧，去见证自己好朋友的幸福，这个场面想起来应该是很温馨的，但是我想起来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只会觉得发自内心的抗拒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反思，我说为什么我会这么抗拒呢？我想了一下，可能有这些原因吧。首先第一个，我现在已经上班了，我没有那么多假期了，朋友们的婚礼都是在要么是在周末，他很多时候就是在什么五一啊或者是国庆啊这样子的长假里边，就是而且大家又不在一个地方，如果我要去参加这个婚礼的话，我真的得专程飞过去，就是去吃顿饭参加一次婚礼，再飞回来，我就整个过程首先就是我的假期肯定就 没了嘛，我这一个假期可能就只能去参加一次婚礼，而且还是一个很疲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就觉得作为打工人，我真的非常珍惜我的每一次可以喘息的这种机会，所以我一想到在这样子的一个假期，我不能好好去放松，我还是要，奔波着去参加一次宴席，它会让我觉得很累，我就觉得其实我真的是很想好好休息一下，所以这可能是。我比较 比较不想去，牺牲我的假期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是一点。但是其实它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我觉得，因为，如果说这件事情是我真的想去做的，而且它是让我觉得不是说是有那种消耗的感觉，而是说是充电的那种感觉的，我觉得归根到底还是觉得就是这种婚礼太过于，形式化，我都能想到我去了我会。走哪些仪式，会经历哪些场景？我想到这些，我提不起那么大的兴趣。就虽然我真的是非常的祝福他们，我想如果我真的到场，我可能看着那个样子，我还是会觉得流泪，还是会觉得感动。但是我依然觉得这种婚礼形式本身让我觉得过于的浮于这种形式，而且我自己也知道，其实我参加婚礼的这个新人朋友，那些朋友，他们自己为了这场婚礼也真的是。不说掉层皮吧，也真的是熬尽了很多的心血，不管是之前的筹备，还是当天很早就要起床，然后一整天都是处在一种接待的那种状态里边，所以我觉得他们也很累。我去参加这个婚礼，我可能更多的感受到的也是一种形式，所以我自己内心其实并不是那么愿意想要去参加这样的婚礼。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还是说大家是真的都会很想去参加朋友的婚礼？会不会有这种社交顾忌？因为我们关系很好，所以我就算是觉得我没有那么想去，但是我还是会为了我们之间的感情，还是会让自己去。但是其实也还是没有那么想去的。
我觉得会有这种社交的顾忌，因为其实这种要付出的成本确实蛮高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想到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尤其是我们打工人这种生活节奏本来就很紧，然后还要用这个休息时间去参加一些仪式，同时这个仪式呢，它又是充满了形式化的，它好像既不是为我们设计的，好像也不是为新人设计的，而是一种。由于形式，不知道为了满足谁，不知道是为了长辈，还是说只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这个新人结婚了，这样一个流于表面的这样一种形式，好像没有人快乐到，所以就觉得浪费了时间，浪费了精力，花费了金钱，最后呢也没有人真正的得到快乐，所以就觉得这个行为可能对我们来说有点缺乏意义，但是呢好像
是
又
的，
碍于这种情面，对吧？又是好朋友，好朋友的婚礼怎么能不到场呢？所以
是
又
的，
会不好意思拒绝，而
对，
且
我
会
觉
跟朋
得
友承诺说：“哎，你以后结婚我一定会来的。”他们也会说：“你我
小
以后
时
结
候
婚
会
一定
是
会
这
邀
样
请
的
你的。
话，
”是的，是的，因为这种承诺也不好去拒绝。那其实
是
真
的，
正
但是，
到场了，还是会有一些感动的环节，但是到场之前就会有很多纠结、很多犹豫，到场之后也会有很多疲惫。你看他们慢慢走流程啊，我看着他们一套一套的换衣服，一套一套换妆容，我会觉得哇，好累呀、啊，这是在折腾谁呀、啊？
对呀，我看到我就会想说，哇，我真的，我以后再，我不要结婚，我不要办婚礼，我太累了，我光参加一下都这么累，更别说他们在背后，哇，可能提前半年就要开始去各种筹备了，想想这件事情我都觉得头大，所以我觉得你刚刚真的是说到点上了，我觉得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所有人都没有真正的开心，所以我为
是
什么
的。
要花这个时间去做一件大家都不开心的事情，为了一些社交顾虑，但是我说实话，我内心还是会有，还是会有这种社交的顾虑嘛，我就觉得，哎，真的是不太好。大家都邀请了，我又不去，所以说我后来就有点在立那种人设，我就会跟我亲近的朋友说，我就说我要立个 flag，我这辈子不要参加别人的婚礼，就有种好像提前打预防针的感觉。我就是这样子的人了，我以后不去，我也不是针对你，我就真的不想去。所以，也会是有点顾虑，但是好在我就感觉我身边好像不结婚的朋友比较多。
也是一种幸运。
对，少了很多这种纠结的时刻，好吧？我其实我自己想到，如果有一天我要结婚的话，那我觉得我非常的坚定，我也跟我爸爸妈妈都提过，说我不要去办一场这样子的婚礼。 我以前就觉得我不要办婚礼，这个想法很早很早就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是我在上学的时候我就有那种想法，我不要办婚礼。当时不是流行旅行结婚的时候嘛，我就说我就愿意去旅行，这么就把婚礼给办了，我不想去在一个酒店里面走这么多流程去办这场婚礼。我发现近几年吧，这种不愿意结婚的这种声音越来越多了，这种潮流越来越大了，所以很多人都在考虑不结婚或者不办婚礼这个事情。我也发现，其实，在互联网上，很多年轻人也说自己不愿意去办婚礼。我也在想，为什么以前婚礼其实是一个非常浪漫的象征？按理说，其实按照我们以前的想法，女孩子都会渴望一场盛大的婚礼，它是一种这样子的一个浪漫的符号。那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包括我们自己，都不愿意去办一场婚礼？我觉得其实背后的原因还是有很多的。我觉得最直观的可能就是很贵。
是的，好多钱。
是真的非常的烧钱。我记得我之前在哪儿看过一个报告，是什么腾讯他发布的2021年什么结婚行业洞察白皮书，大概就说的是，95后、90后投入的，结婚投入越来越大。在2021年的时候，一对新人的平均花费25.3万元，什么
这
概
么多
念？
钱。
结一次婚的平均花费，不是说最高或最低，是平均花费是25.3万元。我天呐，我就觉得好夸张呀！25.3万元够我们两个人去一趟那个南极的科考之旅了，
是呢是呢，这个是我
是
梦寐以
吧？
求
十万
的。
块，对呀，10万块钱就可以跟着国家的这个科考队去南极进行这种科考，就是这种科考式的南极探险，而且20多万元够我们两个人一起去了，但是居然就最后这些钱只能用来办了个婚礼，天呐！
是的，好贵。虽然没有去参加过策划婚礼，但是作为一个外行，我就能看出来，感觉婚礼要花很多钱。从新娘的这些不同的什么敬酒服、主纱、什么迎宾服，还有她的什么化妆师、然后发型师等等，我觉得就要花很多钱。每次去吃这种宴席，发现都是那种大的酒店里面包的这种宴会厅，会场布置怎么几十桌，每一桌这个菜，我觉得每桌都得上千，应该。
哦，
但
都不
是各
止
种，
吧？我感
对
觉
对对，
他们有些上台面的都是3、5千一桌的，我有
对，
这
好
摆个十
贵。
几桌、20桌、几十桌的，我就想想都觉得这个钱就哗啦哗啦的没了。
是的，是的，还有各种摄影师，还有什么现场布置啊，请婚车，等等等等，我觉得就是每一笔都是这个花销，所以我觉得一趟下来会花很多很多钱，而且真的就是
对呀，
一次性的，一些形式上的一次性的东西就没有了。
不光是财力上面的，经济上面的花销，精神上面的这种精力上面的消耗，我觉得也不会小。我就记得朋友们以前有听朋友们说，准备婚礼好像都是要提前半年就要开始考虑去订场次、订那个酒店了，说特别抢手。你要
是
去
呢，
提
是
前
呢，
半年就要订，对吧？哇，想想，比如说后面还要写邀请函要设计，然后请哪些人，不请哪些人都很有讲究，就是座位怎么排，那个菜怎么定，每套服装怎么安排，什么时候就要开始去做那个什么，做某件事情，好像它都是有一个很规范的日程的。我就想想，天哪，就这也太夸张了吧！我就感觉好像是一场会消耗掉我很多很多的精力，要提前很久很久就开始策划。我想想这件事情，我都觉得非常的头疼。
是的，
我是
你
一
知
个
道今
特别
天
特别，
我跟另外一个我们的同事在车上聊天，聊他打算结婚，但是一直都没有决定要结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去策划这个婚礼的事情实在是太累的。我跟他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大型的 PBL 项目，就从头到尾要进行一个各个方面的跨学科的进行一个融合和跟策划，需要做很多的
是
小
的，
项目，所以真的
对啊，
是要一个为期半年的 PBL。
对啊，我就想想这个事情，而且它是无孔不入的渗透在你的生活当中，好像可能那半年你跟你的未婚夫，或者说你跟你家人的聊天的话题，可能就只剩下这场婚礼，每天都在
是的，是
纠结
的。
各种细节。天呐，我这种就是真的是大大咧咧，根本操不了心的人，我一想到这种事情，我只会觉得不要，我不要结婚。
头都大了，而且可能这种婚礼，它很多的时候都不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比如说穿什么衣服呀，在什么场地呀，以什么规格呀。选什么样式的这些菜品，这些花纹啊，可能都会是长辈去决定的，所以可能新人
对
在
呀，
其中也会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 也会有很多纷争，可能会因为一件小事，用什么颜色，可能都会跟自己长辈吵起来，就会闹更多的不愉快，我觉得。
是呀，而且你说你花了，我花了这么多的钱，花了这么多的时间，那我是不是应该，按理说应该让自己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去过好这一天呢？如果真的是这一切都是为了那几个小时准备的，但是事实上又是那几个小时，你其实不对，应该说那一整天，从早上4点或者3点开始，到一直到那天晚上的凌晨，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累呀。而且你得应付很多很多莫名其妙的人情，我自己都想到，如果我要办婚礼，那我的家人是不是会把我那些我自己都不太熟的亲戚都请来，我可能见着他们，我还要问问奶奶，我说奶奶这个人叫什么？我要悄悄问一下，他叫我应该怎么称呼他？是这种程度，但是我还是得去笑脸去陪着和他喝酒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我就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他们可能也并不是真的来祝福我，他们也不是真正的快乐，但是他们也不是真的想来，但是我也不是真正的想办，但是我们就所有的人都聚在一起，进行一场这样子非常华丽，但是又感觉很虚伪的这样子的一种仪式，应付很多虚假的人情，就这一切让我想起来，我都觉得很累，很心累。
是的，所以我觉得婚礼可能让我们觉得很累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是一个形式，感觉所有人都像舞台上的木偶一样，去被动的去表演，去走流程，这是它其中一个方面。我还很不喜欢婚礼的一点，就是包括我自己也不想结婚，不想办婚礼，是因为我觉得婚姻我们赋予它的意义其实是非常不好，让我们觉得非常不适的。就比如说，我觉得可能婚礼对于女性来说，为什么很多女性都会特别渴望婚礼，特别渴望这一天呢，是因为好像，女性在婚礼之前，在婚礼之后，其实都不是一个特别受重视的一个状态，好像只有在婚礼这一天，她变成新娘这一天，她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万众瞩目的角色，她才能够真正的把自己打扮得精致漂亮，穿上各种梦幻的像公主、像女王一般的衣服，然后成为所有人的焦点，去捧着她，去追随她。所以说，当我们没有得到足够多的关注和肯定的时候，我们就会特别渴望人生的刹那这一个瞬间。所以说，
好像这一个瞬间就是属于我们的高光时刻。所以你记不记得我在依稀参加过的一些婚礼当中，我记得他们会就是司仪吧，他就会说这么一句话，类似于说啊，这是新娘一生中最美，或者说这是新娘一生当中最难忘的一天。你有没有这样的印象？他会说这样的一句话，
是的，是
我就
的，会。
我其实我觉得我当时听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点不适，但我说不上来。但我现在就觉得，为什么这一天会就是我心中我这一辈子当中最难忘的一天呢？我这一辈子过得就这么的无聊无趣，非得靠这一天去撑着这一生的场面吗？什么意思啊？我就觉得我人生的前半段我拼搏我去奋斗或者怎么样，我后半段我也依然精彩，为什么偏偏这一天就成为了我生命当中最难忘的一天了呢？我觉得这种说辞就非常的可笑呀。我的生命当中每天都很精彩，不只是这一天，所以我就觉得，就像你说的，他给婚姻给女孩子的赋予了太多不切实际的浪漫的幻想的泡泡。
是的，
对，说到这
可
个，
能，
我就觉得，那其实对于我们女生来说，我就觉得其实有很多让我不适的点，不仅仅是刚刚那一句话，还有比如说你刚刚说到的，把女生好像不是一个个体的存在。你记得有一个场面，就是我特别厌恶的一个场面，就是新娘的父亲拉着女孩的手，然后走上前去，然后把你的手交给了你的丈夫，告诉我就把它交给你了。天哪，这听起来一点都不像是什么浪漫的仪式，感觉像是某种什么
交易。
什么对某种交易、某种祭奠仪式的那种感觉，就像一个物品被一个原生家庭的这种父权结构交换到了一个新的小家庭的父权结构里面，然后我就从这儿流到了这里。这个场景一度让我觉得非常的难受。我之前以为我不喜欢这个场景，是因为我之前说我可能跟我爸爸的关系并没有那么亲密，我不想让他拉着我的手做这样的动作。我以为我只是因为我跟我父亲关系不好，我可能觉得啊，如果关系很好很亲密的话也没有关系。但我现在觉得不是的，他不是说关系好不好的问题，就他的给我们的一种象征意味，其实就是把我们当做了一个物品，在两个家
是
庭
的，
当中，
是的，
在两个男性之间进行了交换。
对，所以其实婚姻很多时候其实就是父权制里面这种不同代际男性把女性当做一个资源进行了一个交换、一个交易。这父亲把女儿这个生育资源交给这个女婿，女婿呢再把一些物质资源、一些社会上的资源再交还给自己的这个岳父。他们两个，而且 很多时候，父亲可能不会把自己的一些资源给到自己的女儿，比如说什么自己家里面的一些势力呀、一些金钱啊、一些什么权利
嗯。
呀、一些比如说什么土地、财什么宅地、宅基地这种权利给到自己的女儿。但是呢，他会把这个权利给到自己的女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有的岳父会非常非常的扶植自己的女婿，好像看起来是为了让自己的女婿对自己的女儿好一点。但是我就想。如果真的想自己的女儿好，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些权利跟资源给到她呢？而是要以这种迂回的去帮助另外一个男性的方式，来祈求他对
嗯，
自己的女儿好？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扭
对，
曲的方式。
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在这个父权结构下面，至少在传统的这个结构当中，大家期望的女生都是间接的去获取资源，她不是独立的去在这个社会当中去拼搏、去厮杀、去直接的获取社会资源，而是要借由男性这个载体去获得一丝庇佑。这个男性在以前是父亲，在之后会是你的丈夫，所以说他不觉得我们是一个，他觉得他。我们不是一个可以直接获取他给我们的权利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因为他觉得这个对象只能给到另外一个男性，我们只能依附这个男性去生活。
还有很不喜欢一点，这个称谓可能婚礼中体现出一些语言称谓，比如说什么新娘，我是特别讨厌新娘这两个字的，无
为什
法
么？
细想这两个字。新娘就是这个新
哦。
郎他一个新的娘，过去呢是他的娘，他的妈妈给他照顾他的衣食住行，把他当做一个宝宝来呵护。好，现在他生命中的另外一个女人出现了，他新的妈妈出现了，希望你能够作为他的一个新的妈妈去呵护他，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像他妈妈一样无私的奉献。把他高高的捧起，我觉得这种
天
叫
呐，
法
细
太
思
卑
极
贱
恐！
了，
天
是
呐，我
吧？
觉得现在我没有办法正视这两个字了。新娘，妈
是不
呀，
是太可
好
怕了一
恐
个新，
怖！真的是，好可
是
怕。
吧？
对，
所
而
以
且
就是
我，
是女人的轮回，一代又一代。
天呐，是的，而且你是刚刚说到称谓，其实我有想到，你没有发现我自己有观察，不管是订婚宴。还是各种结婚，不管是他们的请柬，还是他们贴在那个酒店大堂那种 LED 屏幕上面，男性的名字永远是在女生的前面的。
是的，是的，
为什么？其实
就
我每次都很不理解，我说为什么他们的名字就一定要在我的前面呢？就难道就没有例外吗？但是我到现在，就身边那么多好朋友结婚，我看到的都是那个男生在前面，不管是不是某某某爱某某某，就中间是个爱心，那个名字也是在前面，或者谁谁谁和谁谁谁的订婚宴，谁谁谁和谁谁谁结婚了，那个男生永远是在前面，为什么呢？就为什么我的名字不能在前面呢？
所以说，其实还是一个以父权为中心、以男性为中心的这样一种文化的心理。包括平常说爸爸妈妈，肯定会先说爸爸，再说妈妈，整个一个权力的倾斜很不对等的。所以说，其实也就包含了婚后的这种完全权力的不对等。比如说，我一直很不赞成的，就是为什么一定要让女性离开自己赖以生存的这种环境，去到男性的这个生存环境里面，比如说去跟男性生活，去跟他的爸爸妈妈一起
要
生
照顾
活。
他的爸爸妈妈尽
对
孝，
对对对对，还要 PUA 你说你要把他当做你自己的亲生的爸爸妈妈，
还说
不
你
然
是
就会。
泼啊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反正娘家
是
也没
的，
了，
这也
多
是一
贱，
种
真
变
的。
相的精神的控制和打压。
而且我觉得，刚刚哎，我都不能用新娘这个词，我要用什么词语来代替她？我现在没有办法直视这个词语。
想不出来。
穿着婚纱的那个女孩子，我觉得她就是在婚礼当中是一个。他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要成为一个男士凝视下的一个完美的、完美到虚假的这样子的一个女生。这是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我之前在看一篇文章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她就回忆自己准备备婚的时候的那个场景。她就说，当时她快要结婚的时候，她就打开那种各种 APP 去查嘛，然后她就发现关于新娘如何进行形象管理的内容数不胜数。哇，倒计时6个月，倒计时30天啊，怎么样？你有每个阶段你都要去做不同的这种身材管理、皮肤管理啊，要干嘛干嘛干嘛，要瘦啊，要怎么样。但是对于男性的要求，可能就只是说啊，你把西服穿好，拍个照片就行了。女性要为这个事情花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这个可以说就是完完全全掉入了这种消费主义里面去。但是你也没有办法，就是他就是这么要求你要去做这么多的事，要进行这么精细的管理。而且说一个很可笑的事情，我觉得以前我不是看大家都穿婚纱嘛，我就想天呐，那些婚纱很多都是抹胸的，那会儿我还很小嘛，我就想天呐，难道长大以后大家的胸都能撑起来这么好看的婚纱吗？因为我特别瘦嘛，我就一直都是很平的那种人，我就想以后我也能穿上吗？就我很小很小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就想，就是真的每个人都能穿上吗？ 后来我就知道啊，不是每个人都能自然的穿上，但是你可以去买什么假胸、假臀、假屁，各种你头发不都可以做假，都可以在你身上安上各种虚假的这种东西，让你去穿上那身洁白的、浪漫的、神圣的婚纱，让你成为一个完美的新娘。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就是我们一个非常南宁下面的一个产物，而且。还有一个，我就在想啊，就是这种消费主义的陷阱，会不会更有文化，或者说更有自我觉醒的这样子的女性，她能不能识破这样子的一个消费陷阱，或者说逃脱出这样子的南宁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结构当中去？但是，针对女性的消费主义，即使是高知女性也无法幸免，因为。一线城市很多女性主义觉醒的新娘也会将这种，就会她会将婚礼视作给自己的礼物，希望通过这种婚礼的这种自主浪漫体验，肯定自己的这种身份和肯定这种价值。我觉得这没有毛病，但是这样的想法也会让我们掉入，也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商家所利用了，打着这样子的所谓的你要爱自己的旗号，实际上还是折腾自己的。
是的，是的，所以消费主义还是把一些东西和女性去绑定了，可能有一些本来应该属于我们的东西，比如说什么，自我肯定啊，还有身体自由啊。它又变成商品售卖给我们了，创造出一些噱头，比如说爱自己就是让自己变得更美丽，爱自己就是给自己买任何的东西，爱自己就是让自己打扮得像女王一样，像公主一样。所以这种又变成了商品售卖给到女性，而且确实
对
感
啊。
觉在婚礼上面，这个女性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自由，反而说变成了一个服美意的一个巅峰。确实我
是吧？
有亲身体会到，一场婚礼下来，可能新娘要不断的换各种的礼服和造型，然后换发型，新郎就是只需要穿同一件西服，从头到尾什么都不需要做。
是的，他们就是好像还有人调侃嘛，他的作用就是陪新娘拍照，就好像是他是成为了一个附属的角色，他就是陪你去拍照。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好狡猾呀，明明真正非常受罪的也是我们，但是也确实，我觉得每个人也会有一种想要去展示一种，就在社交媒体上去展示一种完美照片，所以说好像就是心甘情愿的再去服这个美意。我觉得这种我们。会让我们心甘情愿的去承受这种痛苦，或者承受这种，不管是精神方面还是经济方面的这样子的一些陷阱，针对女性的这种陷阱真的好多呀，会
而且
包
他用
装
这
成很
种，
多。
对对对，他用这种包装的华丽的东西去掩盖了真正的利益。看起来女性好像是这场仪式的中心，她还拍了很多照片，她穿了很多衣服，化了很多妆容。但其实这场婚礼面真正得利的人，反而是这个看起来朴实无华的这个男性。他虽然没
是
有
的，
说有这些虚荣性的东西，但是他得到了更多，比如说他得到了这个女性她的这个以后的劳动力，她的这个生育权，她的这个生育的成果，她的孩子的惯性权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不会放到明面上来说的，所以
所以
就
我觉
还蛮
得
狡猾
很狡
的。
猾的，真的是很狡猾。我们真的是有些陷阱，在我看来就是无处不在，非常难以去逃脱，非常难以去识别。稍不留神就跌入进去了，
是的，是的，
唉，
这也是我们
想
几个
起
一
来
直都很
就，
害怕的事情。
是的，哎，继续回到婚礼这个话题吧。我就刚刚其实很，就只要说到这种跟婚姻、跟两性关系相关的，真的就很难不用带着女性的这个视角去看，因为我们真的，啊，觉得很不公平，觉得很难受，所以很难很不。不免就会去说到这些话题上面去，就会扯到女性主义啊，或者是扯到我们失权的这样子的一个现状。还有就是我之前在想这些话题的时候，我其实还有一个比较想聊的一个点，其实也跟我们刚刚说到的消费主义有关。就是我之前看到了这么多在酒店里面的婚礼之后，我当时就说，我以后不要在酒店里办婚礼，如果我要办婚礼的话，我想办一场天地间的婚礼，你记得吧？我跟你说过这样的话。我就想天地间的婚礼，那肯定就是，比如说在雪山呀，或者是说在各种大自然的这种环境当中去办。我就觉得，哎，这样子办，可能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还至少不让我觉得那么压抑，至少是在很自然的环境当中。那天也是偶然刷小红书，我小红书在监视我还是怎么着，他突然就给我推送了，我就看到了他们就是在那个雪山下面去拍的，我就好漂亮，我当时就哇，好漂亮的那种场景。第一个是雪山，还有赛里木湖旁边，我当时觉得哇，好好呀、啊！突然我就发现，哎，它这个名字 就是叫什么，它是一个营销号，在看到它那个婚礼叫什么目的地
婚
婚
礼策
礼，那
划。
对，然后我是第一次听说到这个词语，什么目的地婚礼，这是什么意思？我就以这个为关键词，我就去搜了，然后就发现了好多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照片，里面的新人，我都不记得他们长什么样，好像都长差不多，他们的布景也差不多，在一个雪山，他会在雪山前面搭一个用花做的拱桥，很简单，旁边有些白色的椅子，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布景。我在每一条下面都能，在每一张照片里面都能看到这样的照片，然后就发现，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会觉得哇，已经有人在做了耶，大家已经开始逃离出这种酒店的束缚，开始奔向大自然，我觉得是件好事。但随着我翻来翻去，我发现，天哪，不是有一个人在做了，这已经成产业化了，已经商业化了，千篇一律的在做这件事情了。我瞬间又觉得，哇，这个事情好像也没有什么意思了，因为我想象中的那样子应该是，就我怎么说呢？我就觉得这个事情过于商业化了，它就是另外一个酒店里面的酒店里的那种仪式的翻版而已，只不过它换了一个地方，
变成天地大
就
酒店。
对，变成了天地间的大酒店，但是实际上换汤不换药还是那些东西，
是
就
的。
所以我就觉得我心里就还挺不是滋味的，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被千篇一律化了，被商业化了之后，它总是少了那么一些真实的地方，少了那么一些打动人心的地方。虽然它真的很漂亮，它也很出片，它也真的是能够营造出可能就是会有一些难忘的回忆，但是我总觉得它变得模式化之后，变得商业化之后，变得可复制了之后，它总是缺少了一些属于自己的，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些独特的记忆在里边。
是的，又变得像流水线上这种产品了，其实就好像跟原本的没有区别。
只不过更精致，更切合现在年轻人的这样子一种追求小众化，或者是追求一种主题式的这样子的一种想法。但是当这种小众变得大家都去追捧的时候，它其实又变成了另外一种，怎么说，另外一种模式化的东西了。
是的。
好，我们。好了，我觉得我们吐槽了好多婚礼，
可以
就
进入
是
下一
明明
趴。
是要聊一聊为什么会被那个婚礼触动，结果一来就先把婚礼批判了这么久。那
批判了37
其实
分钟，
我觉得，对，吐槽了半个多小时都在说我为什么不要办
啊，
婚
趁
礼。
这会儿喝口
其
水。
实我觉得这也是很有对比的一个点。我如此的不想去参加婚礼，而且我如此的觉得婚礼有这么多是不好的地方，觉得特别不好。但是我真的是为了那一条16分钟的视频，我根本不认识他们，我就是完全是随机刷到一条视频，我就看得我热泪盈眶。我觉得这也是很触动我想要去聊这一期的主题。我就觉得其实可能并不是说我真的讨厌婚礼，或者是我真的很厌恶婚姻，或者怎么样。我觉得是因为我看到的，或者是我们所知道的这样子的样本，大部分都是我们所不喜欢的那个样本。但是实实在在的，会有一些人，可能有那么很少数的人，他们真的是在享受自己的婚礼的，他们是真的从中感受到了巨大的快乐的、巨大的幸福的。而这样子的一种非常真实的快乐和幸福，隔着屏幕，隔着可能几千里的距离，也打动了我。所以
是的，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婚礼不存在，或者是不是这样子的爱情不存在，不是这样东西不存在，可能就只是它真的很少吧，正是因为它非常的少，所以它很珍贵。
是的，所以其实可能不是说我们讨厌婚礼，而是说我们讨厌过去别人赋予婚礼它的这种意义和形式。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以我们的视角和感受出发，去给它一些新的意义，一些新的形式，可能其实是可以作为一种爱的载体来存在
对，
的。是可以去
是
打
的。
动很多人的。
是的，我就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看到那个视频，大家也可以去 B 站上面去搜，叫什么名字来着？北极婚礼。我会
北
把那
极
个
婚
屏幕
礼。
放到，对吧？北极婚礼具体是什么，我有点不太记得清楚了，但我可以放在那个简介区里面。这个婚礼他们是在哪里办的？是在北极的挪威的阿尔塔，这个地方在北纬70度，进了北极圈之后还要再往北400公里，那个地方也是第一张极光诞生的地方。就是那个新郎，他们这对新人在准备婚礼的时候，他们的一个想法就是要到世界尽头去结婚，要到世界北极以北400公里的世界尽头去办一场只有10多个人的小众的这样的一场非常简单但是动人的婚礼。我当时觉得这个概念本身就已经非常的浪漫了，而且他们说对于就是他们这场婚礼没有什么 伴郎伴娘，各种什么仪式，什么你能想到那种繁复仪式，什么都没有，也没有请一大堆的亲朋好友，他们就请了10多个他们自身边的好朋友，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跟着他们在国庆的时候，利用国庆假期，一行人就从中国飞到了欧洲那边去，飞到了北欧，开始了他们的公路旅行。他们自己就说，他们这趟旅行就是带着一点结婚元素的公路旅行。一行人就这样子坐船、乘飞机、坐船又开车，经过了无数个峡湾，到达了他们定在阿尔塔的一个农场里边，农场里面的一个房子里边，举行了他们的婚礼。你整个仪式就很简单，他们的目标也不是说要怎么盛大，要什么隆重，他们的想法就是要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难忘的回忆，所以他们所有的安排都是去遵循说制造让所有人，不光是祝你新人，也是所有到场的那10多个朋友，让所有人难忘的回忆这个目标去的。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就不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一些根本不存在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就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到场的人，也不知道到底为了什么而去办婚礼，而是就是为了他们自己，就是为了来参与这些，来见证他们爱情的这些朋友，为了这样的一群人制造一些共同的难忘的回忆而举办的这样的一场婚礼，所以他们确实有很多这样子的共同的回忆，我就看到他们那个视频都觉得我都会被他们的那种，怎么说，被他们的这种友情，我就觉得好难得。有这样子10多个人陪着你跨越几千公里，飞到那么老远的地方去见证你们的爱情，我觉得好好棒呀！
是的，是的。当时看他跟朋友们在草地上玩游戏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好有默契。我觉得能够跟朋友在这个世界尽头，在原本这么冷酷、这么孤独的地方，却有人和你同频共振，有人见证你的爱，有人了解你的过去，有人和你完成这样的一场盛大的游戏，我觉得真的是超级浪漫的事情。我觉得我当时的明明是很快乐的画面，但是却看得我很感动。
是吧？真的是，你就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仪式，它是真诚的，是真实的。所以就是因为它的这种真诚真实，所以非常的动人。它没有那些空话套话，没有那种华丽的布景，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排场，甚至他们那个小小仪式的旁边，就是一大群狗不停的在叫，就他们的背景音就是一大群的狗在叫，但是真的好真实，每个人的致辞也是非常质朴的，非常真诚的，觉得天哪，这样子的真实的发言，这样子的一种仪式，我真的是会被打动，我就会觉得支撑这场婚礼的东西就是他们之间的友情，是他们两个新人之间的爱，而不是靠着一些面子再去支撑着。
是的，是的，所以可能这就是他们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和意义，让婚礼这件事情变得好像很打动人，很特别了。
对，我特别喜欢他，新郎他自己说的一段话，就是他说婚姻是一场浪漫的冒险，美好的希冀就是能够一起走到世界尽头。那我们为何不在婚礼时就把这件事情具象化呢？我就觉得
好
真
浪
好，
漫啊！
真的超级浪漫。哎，就是这样子的神仙爱情谁不想要呀？不仅是神仙爱情，就是这样子的友情也真的是有这样一群朋友能够陪着你，我觉得，真的特别的感动，特别的。
是呢，对，我记得当时我们俩就有聊过，就如果你要办婚礼的话，比如说去无人区，是那种很偏远的地方，我就很想能够亲身的去参与，亲眼去见证，感觉肯定是非常浪漫、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过程。
是呀，而且你知道，来参加你如果真的要办婚礼的人，如果真的要办婚礼，来参加你婚礼的人都是真心实意的祝福你，会为你的快乐、为你的幸福、为你们之间的爱所感动的，就是这样子的一种能量场，它是远远超过什么宾朋满座、摆个几百桌的那样子的一种虚假热闹要来的猛烈、来的强烈的。
是的，其实真的，一场好的婚礼，就是让你可以完全忽略这些形式，就让你感觉哇，这两个人应该在一起，你真的能够看到他们两个闪闪发光的灵魂。我去年，不对，不是去年，是今年，也去参加了我朋友的婚礼。其实我也
对，
有
我一
跟
直
CC
很
说
想
过很
听
多
你说这
次了。
场婚礼。
对，这场婚礼就是我当时就一边参加一边感叹，我就觉得哇，我的人生真是出道即巅峰了，上来就参加了一个让我终身难忘的婚礼，让我感觉这场好的婚礼，它不是说一些形式上的东西，而是真的两个灵魂特别充沛、特别有趣、特别的共振的两个人。 他们两个一起精心的设计了一场游戏，这样游戏是他们两个真正的想去玩的，想去快乐的表现的，邀请他们所有的亲近的朋友、家人来和他们一起去参与这场游戏。在这个游戏里面，我们可以真正的去了解他们两个的内心，可以去了解他们俩的爱的故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真心的感受到他们是多么匹配、多么相爱、多么美好的人，真心的去祝福他们。我就跟朋友说，我在这里看到了爱真的可以存在，爱真的是存在的，只不过是我从前没有看到，对，没有找
听
到
着
而
都觉得
已。
好羡慕。
是，我觉得真的很特别。首先就是它没有按照常规的这种，比如说什么酒楼啊、宴席啊，或者这种，而是在一个比较开放的空间里面，他们自己完全去设计的这个流程和游戏规则，所以是没有任何的伴郎伴娘。你知道最神奇的是，我们在马上要参加婚礼的前5分钟，我们还在外面，所有人都被关在门外面，他们两个在里面关着门，他们两个人在里面关着门彩排，我们就特别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秘密，要把所有人都关在门外面。门一开，我们都惊叹了，因为其实这个场地它算是有点像一个工厂一样的，它旁边就是一个铁轨，还会有火车经过，他们两个一直在等等那个火车，而且最神奇的是那天婚礼的时候，火车真的经过了。当时他们就邀请我们所有人站到这个工厂的外面，去跟这个驶过的火车疯狂的打招呼。火车上的人都傻傻的，就看着我们所有人一群人像疯了一样笑着跟他们打招呼。我当时就觉得哇，好像电影啊，就每个人都傻傻的。是的，走到这个场地里面，你会发现里面全都是关于他们两个的回忆，全都是他们自己设计的，没有说去非常工业化的去找人去放置啊，去设计啊，都是他们自己把他们一起去旅行，比如说他们环游欧洲，去了很多地方，去拍的这些照片，打印出来，装帧起来，变成一帧一帧像胶卷一样的挂起来，或者放到这个屏风里面立起来。然后里面还有很多他们共同的记忆的装饰品，比如说，他们一起去旅行的时候，什么在雪山底下捡到的松果。他们也一直保存着，挂到了婚礼的现场。里面还有很多很多这种类似的关于他们两个的这些物件、照片、物品啊，都是他们两个精心设计过的。里面的桌椅的摆放也都是小小而精，每个椅子上都放了一份伴手礼，而细节到什么程度呢？这个伴手礼里面放的吃的，都是他们前一天亲自去找、去盯着、去买的，放进去的。我就觉得哇，就细节到你吃进去的每一口东西，都是他们反复去思考、去找的跟当地特色有关的东西。
不是批量生产，就是说我选某种规格，按照某种规格多少多少钱，我就定这个规格的东西。是每一样东西都是个性化定制的，都是他们自己倾心的花费了很多心力去制作的。
是的，是的，他们两个的这个松果不是他们俩一起去旅行留下来的吗？所以说他们很喜欢这个象征。所以在每个伴手礼里面都放了2枚松果，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他们这种爱的符号的象征。而且每个袋子里面都放了一份这个婚礼的誓词，就是一般司仪会说的那一段话，就是无论贫穷还是富有这一段话，在他们两个要宣誓的时候，是邀请所有人站起来，来一起诵读的这一段司仪的誓词。
哇！
所以
我
我就
突然
觉
起鸡
得，
皮疙瘩了，我想到那
是
个
吧，
场
是
面。
吧，就。所有人真正的参与到了这样的仪式里面，然后真心的向他们送出了我们的祝福，就感觉我们每个人都是他们爱的见证，是他们爱的参与者。对，你会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过客，你不是来吃席的，你是来真的陪他们玩游戏的，陪他们去编织这一段爱的记忆的。让我特别震撼的一点，就是把他们两个的这种灵感爱的故事呢，去根据陈奕迅的一首歌，把它编成了一个相隔100年的两个恋人的这个故事，把它写
我
成
又
了一
起
个
鸡皮疙
精
瘩了
心，是吧？是吧？写成一个精心打磨的剧本，他们各自写，再合并在一起打磨，在排练这个舞台剧。所以在婚礼上，他们表演了一幕又一幕的舞台剧，这些灯光啊、服装啊，都是他们精心设计好的。当时我们有看到，对，看到当时看到新郎甚至有一幕特别的紧张，我们就觉得特别的生动，特别的可爱。所以你就能够看到他们精心设计的他们的故事，能够从这个仪式中看到他们是多么有才华的人，多么用心的人， 多这个策划能力多么强的人，你就能够直观的感受到
天
新郎
呐！
新娘本身的这种个性和魅力。所以呢，你来参加的不是两个符号化的人的符号化的仪式，而是两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精心设计过的一个游戏，你就会觉得哇，好生动啊！他们两个还结合这个舞台剧拍了一个港风的微电影，我觉得我当时感叹哇，
妈
他们两
呀！
个演技也太好了吧，
我又起鸡皮疙瘩了，我到
是
底要起
吧？
多少身鸡皮疙瘩？
他们两个在香港拍了很多这种素材，跟他们的舞台剧是衔接的，是表达的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说，看完这个故事，我们就会感觉好像又经历了一段新的人生，好像是他们的上一辈，像那种三生三世的感觉，你知道吗？
妈呀！
所以，我就觉得我的语言其实很匮乏，我没有办法完全的表达出他们两个这场婚礼有多么的让我们震撼。就包括最后吃饭吃席，也不是说平常那种宴席，而是说是那种西餐自助，关着灯，打着那种氛围灯，大家一边吃饭一边就看他们的朋友们上去跳街舞，朋友们来唱他们最喜欢的一首歌，朋友们一起去参加猜谜游戏。这个猜谜游戏呢，也是跟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跟朋友们息息相关的。比如说，他们搜集了所有的人的这种小时候的照片，跟他们的小时候照片混在一起，猜哪一个是他们，会有一些互动，每一桌会加分。你真的感觉自己在这场婚礼里面参与感特别的强。
天呐，就是一个
然后，
游戏化的婚礼，又浪
是
漫又
的，
好玩，又有很多的巧思，又充满了爱，这样子的一场婚礼，天呐，谁能不爱？
是的，而他们两个呢养了很多猫，我记得是好多5只猫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进场的时候，其实就会让你选择，一个猫猫便利贴，让你选择这里面哪只猫你最喜欢。对，其实你从一进去就已经在参与他们的生活了。到游戏环节
哇！
呢，他们也会让你猜哪只猫，比如说哪只猫拉的屎最多，哪只猫怎么样，或者说会提一些跟他们两个的个性、生活有关的问题。其实真的就是一个亲密好友才会了解的，他们俩的一些生活习惯，他们俩的一些生活细节。对，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大家不断拉近距离、不断加深了解的过程。你也会因此更加的了解他们、喜爱他们，并因此真心的祝福他们。所以我真的觉得还蛮震撼的。
你还说你语言匮乏，无以形容他们之间的这场婚礼。但是我觉得光听你的描述，我真的，我刚刚鸡皮疙瘩已经起了好多好多声了。我就觉得天呐，我脑子里真的是有画面的，你知道吗？这两个朋友，我就可能只有一面之缘，对吧？我们那次在路上一面碰上过一次，但是我当时其实就能感觉到他们俩身上的那种非常有趣的那种生命力，他们给我的感觉就非常的有生命力，特别契合的两个人。就你刚刚跟我说那些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完全是可以想象出那样子的画面的，好生动，
是的，是的，我就觉得
哇，
我好像
太浪漫
记不
了。
得全部的细节，但是我每次回想起，我自己也会起鸡皮疙瘩。当时在现场，我就会觉得特别的心潮澎湃，我就会想啊，这就是爱吗？他们两个
真
在
的，
念誓词的时候，其实我是很不喜欢誓词环节，因为我觉得好像比较容易流于形式，对。但是听他们俩的誓词，我真的觉得超级超级的诚挚，我真的有看到一个人对自己的了解，以及对另外一个人的了解和包容，他们真的走入了对方的生命。而且在对方的生命里面留下了很深很深的痕迹，他们真的难以分割，他们的灵魂如此的相投，难舍难分，闪闪发光，真的是太难得、太珍贵了，我真的被震动了。
真好呀！是你知道，世界上有这样子的人存在，有这样子的一对人存在，都会有一种被抚慰到的感觉。
是的，就是你会相信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美好的人存在，而且他们是会相遇的。他们的
是
相
啊，
遇是会把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更有趣的。他们也会
天
给到你一
呐！
些鼓励，鼓励你，也允许自己去成为你想成为的人，也允许你去相
是。
信，可能有一天你也会遇到这样的人，你也会去拥有一些诚挚的爱，你们会结伴一起前行，然后创造很多美好的、幸福的回忆。可能这就是婚礼的意义，它不是想要昭告所有人，这对新人结婚了。他不是想要昭告所有人，今天这个女性为我们家所有了，她的资源被我们所占有了，而是说告诉大家世界上是有美好存在的，我们每个人都要相信这样的爱，这样的美好。我觉得这是一种新的意义和形式。
对，我觉得 其实我刚刚光是听你朋友所说，就听你朋友的这一场，哦，这轨道旁边的这个婚礼，还是说刚刚在看视频里面看到的北极的这种婚礼，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特点，他们这场婚礼是真正的办给自己的。
是的。
其实，在光听下来，我就能想象到，不管是那场北极的婚礼，还是你朋友的这场婚礼，他的背后的准备工作其实完全不亚于一场传统婚礼需要花费的心思，而且中间因为它是一个完全新颖的东西，它没有什么旧制可循，没有什么规格可依，所以都是要自己去创造的。可能他需要花费的这种脑细胞，需要去思考的这个时候是更多的，他需要操的心是更多的。就像你说，他连你吃的每一块糕点都是他亲自去订的，就从费心程度上面来说是不亚于一场传统婚礼的。但是，这个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我觉得如果要被一场那样子遵循导轨的这样子的一场婚礼的话，那种感觉是疲惫而消耗的。但是这样子在这场婚礼当中，我会感觉到他们会使他们的那种付出是带着爱的。或者说是带着某种期待，带着某种憧憬，而且是因为一直在创造，一直在创造他们的共同回忆，所以他们是兴奋的。就光听起来，你就会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有趣的，它不会枯燥，它不会让人觉得是在完成一场任务，而是说它是变成了一场两个人共同创造更多美好回忆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是的，是的，所以我能够明显感觉到他们两个在整场下来是越来越开心，越来越放松的。他们的这个笑容是非常真实的，不是说是为了应酬宾客的那种强颜欢笑，而是真的非常的放松，非常快乐。我也感觉到我的朋友他本身就是非常美好的人，但是我能感觉到他自从跟他的伴侣相遇之后，他有变得更加的放松，更加的自在，更加的感到世界很安全。他也创造了更多的有趣的体验，我觉得真的
我觉得
是，
这才是爱的意义。
是的，是的，这就是爱的意义，
对，
我
如
觉得
果
很
说
珍
两个
贵。
人一定要相爱，一定要走入婚姻，一定要有这样的勇气去走入婚姻，我觉得他最大的底气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真挚的，看到对方灵魂的这样子的一种爱作为支撑。
是的，所以我觉得说到爱的话，我们都没有办法给它下到一个定义，但是我觉得像刚才你说的，互相的看见。去看到对方，肯定对方，然后给到对方生活一些新的东西，我觉得是爱必不可少的一个元素。但是好像在我看来，好像很多这样的关系里面，比如说恋爱关系、婚姻关系里面，其实好像是没有的。就包括可能父母的一些婚姻关系，我觉得他们
是。
是没有互相看见的，他们好像
我
并
觉
没
得
有
是一种
真
搭
正的理
伙
解
过
过
日
彼
子嘛，
此。
大家对于
是
婚
的。
姻的一个算是最低的这个要求，或者是说普遍的这样的一个平均要求，两个人能够搭伙过好日子，平安顺遂的去过这一辈子啊，不要闹得鸡飞狗跳的这种，好像已经算是比较平稳的婚姻了，对。
是的，是的，毕竟我身边有很多闹到鸡飞狗跳的婚姻，所以，
你再去追求这种两个人之间的爱，或者是说更高层次的这种灵魂之间的这种交流，其实我觉得它是奢侈品一样的存在，它是真正的奢侈品。
是的，可能就像那种传说中的宝石一样，我们都觉得可能是不存在的，但是可能有一天你真的看到它的这种闪耀的光辉了，你还是会相信，还是会去追求吧。
是，我觉得刚刚那两个婚礼，或者说他们能够拥有这样子的一场难忘的回忆，除了说他们是在为自己办婚礼以外，还因为他们两个人本身都是非常有趣的，他们是有灵魂的这样子的人，是因为两个彼此都有灵魂，两个彼此都有趣的灵魂互相碰撞在了一起，所以说他们能够创造出这样子的一种浪漫的体验。它不是一种流于形式化上的东西，他们也不是说啊，为了婚礼这样子的一个日子啊，我要怎么样去搞一个仪式？它不是为了仪式而有这样的仪式，是因为他们本身就足够有趣，即使不是在婚礼这一天，他们在平时的日子里也是足够有趣的。就像那个婚礼誓词，我很反感的那句话，刚刚提到的，这不是他们一生当中最浪漫、最美好的一天。这就是他们浪漫的日常的一个缩影罢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也是浪漫的。
是的，是的，所以说，好像平凡的人、无趣的人，并不会因为一场盛大的形式而变得真正的有趣、美丽；而有趣的
是，
人，他也不会说因为这样的一个形式而缩减自己的魅力。
对， 所以说，我觉得他们的这种散发出来的这种在婚礼这一天散发出来的这种生命力也好，散发的这种真挚、动人、浪漫也好，其实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缩影而已。他们平常一定也是这么热烈的，这样子充满生命力的，非常有趣的，在过好自己平凡的每一天。
是的，所以其实如果说，当我们在婚姻这件事情上，也按照长辈的心意去走形式，让自己成为被摆布的木偶的话，那其实也折射出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也在很多时候让渡了自己的这种权利和意志，让自己像木偶一样被去摆布、去安排，这也
是
是一
的，
个生活的这种缩影。
所以说，如果一个人或者说一对爱人，他们真的是彼此相爱，平时就过得非常有趣，或者是非常的，内心非常充盈的话，他是不需要通过一场盛大的婚礼去证明他们相爱的，或者是通过一场非常华丽的外表去支撑着他们的这场婚礼的，让他们有这样的勇气去相信，好像有了这样一场盛大的巨资。办的这场婚礼，好像就能让他们相信以后的日子就会像现在这个样，这一刻一样，这么的华丽，这么的光鲜，不需要这种东西去证明，我觉得，因为他们的内
是
心
的，
就知道，真正他们内心赖以，就是两个人赖以支持他们两个人的东西是什么？不是靠这些外在的东西，而是靠他们内在的生命力，靠他们两个人之间永不熄灭的火花。我就好喜欢你的这句话，我记得你当时在。参加完这场婚礼之后，我记得你当时就非常的激动，然后就跟我说，你觉得这是一场非常非常浪漫的婚礼，让你一定要当面跟我说，我不要听这种只言片语的描述。所以我今天听完，我真的也觉得真的超级感动。记得当时你就跟我说，你觉得是两个有趣的灵魂碰撞出了永不熄灭的火花，我觉得好浪漫，你怎么能说出这么浪漫的话，这么精准的形容，就是我的内心的那种感觉，真的是这样子，永不熄灭的火花，哇！
你在现场真的能感觉到这种灵魂碰撞出来的温度，真的有蔓延到每一个人身上。我们都在下面
是的，
哗哗的流眼泪，我跟我朋友，我们几个都在下面疯狂流泪，就那感情感动他们之间这种宣誓，他们。
我其实一直想问，就是你朋友的那一场婚礼，去参加的人都是有哪些人？除了你们朋友之外，他的亲戚有去
他
参加吗？
的基本上就是他的爸爸妈妈，没有其他的旁支亲戚，爸爸妈妈、哥哥、弟
哦，
弟这种，
所以就还是一个比较小型的婚礼，对吧？不是什么七大姑
非
八
常
大姨
小，
都去了的那种。
就是30来人吧，
那
非常
真的
小。
是，哇！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他们非常非常幸运的一点，就是在于他们有能够获得父母的理解和支持。因为今天我记得我们今天在和同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其实他也想办一场很，属于他自己的这样的婚礼，他也想穿他自己想穿的衣服，但是他的父母或者是说男方的父母，他们更想他做一个传统的这样子的一个伴侣和新娘。所以说他会觉得身不由己，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很多人都会面临的这样的一种困境。我们可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会遇到很多现实的阻挠，可能是来自于伴侣的，可能是来自于父母或者是对方父母的。哎，这种现实的这种压力其实也是挺大的，而且也是很多人都会去面临到的。
但是这是一个很难破解的局，说实话。
是，
因为平常如果说已经是这种相处模式，其实很难说你在仪式上就能够去突破这种相互的关系和边界，说我一定要特立独行。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很大的突破的，而且是会有代价的。
是的，所以我觉得能够拥有这一切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幸运的。
是的。
所以他们的存在，就像你说的，让我们看到了这种温暖，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宝石是真的存在的，让我们心中的这种对爱的这样子的一种期待，并不会落空，或者是说他就让我们觉得对这个东西感到非常的失望。这时候我会想到。我们所说恐婚恐育，如果有这样子的伴侣，或者说有这样子的一段好的感情，我们还真的会恐他吗？其实我们恐的不是说这个东西，而是恐惧的是大家定义的这种婚姻，或者说我们所看到的常有的这样的婚姻的常态。我们害怕的是以后的一地鸡毛，害怕的是这种自己的权利或者说自我都不复存在的这样子的一种状况，是害怕自己掉入这样的一种结构当中去。但是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些例外的存在，让我们知道，其实爱本身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个存在，它本身是很好的， 就像我们在上一期聊女性友谊的时候说到的，像温柔、像共情、像理解这样子的一些品质，它本身是美好的，只不过就是因为它很稀缺吧，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是很稀缺，所
是
以
的，是
并
的。
不得让我们看到它的珍贵和美好。
那其实，如果你要办婚礼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其实我很好奇。
我要办婚礼啊！现在我自己都不太知道了，我感觉已经难以，我觉得他们已经办出了理想中的婚礼的那种高度了。我觉得就不知道该，就也不说是怎么样吧，我就觉得其实也不能说是超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中间不应该有这样的一种类似于比较的这种心态。我觉得我刚刚突然想到，我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我会觉得，哎，我会一下子有一种警醒的感觉。难道这种东西也是要比的吗？就是没有必要，就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完全违背了本心了。所以我觉得，
是的，是的。
如果是我真的要办一场婚礼的话，我，具体的形式我可能不太知道，但是我希望它是一场为我办的，或者是为我和我伴侣两个人办的一场属于我们两个的婚礼。我希望在这个办的在准备以及在，当天的那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快乐的，是享受其中的，是感觉到爱意。在增加的，而不是感觉到在消磨、在消耗的。我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总原则吧，具体的形式可能不知道，再说吧。但是如果说真的要办的话，我觉得要遵循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去办，否则的话不如不办了。
是的，我相信你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一直都讲，你是一个只要你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够做到的人。我一直觉得你有这种能量和决心，所以我非常的期待你的婚礼会是什么样子
哇，
的。
我希望我会有一场，我该不该希望我有一场婚礼，我也不知道。如果是一场非常好的话，我会期待；但是如果说没有的话，那我如果说不是那样子的话，那我觉得还是没有比较好吧。
就没有自己的原则呢。
婚姻也好，爱情也好，还是说像我们身边的友情啊这种等等这种东西也好，它只能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锦上添花的存在。它的存在应该是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的幸福，更加的。感到更多的快乐，而不是说，因为有了这些东西，我反而过得还不如一个人的时候好。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为什么非得有这个东西呢？
听了 CC 的这些描述，其实我觉得以 CC 的这种决心和能力，如果有一天他真的选择要去办一场婚礼的话，我相信一定是真的拥有很多爱，才会去做出这样的决定。其实我们刚才前面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们也不是说真的去批判这个婚礼，而是说我们希望婚礼能够给到女性以及给到婚礼里面的每一个人，是一种真实的意义，一种真实的爱。一种真实的
是的，
参与，而不是说是这样一个形式，是一场场排好的舞台剧，把每个人放到自己该放的位置上去走个过场，吃个席。我们想要的可能不是这样的形式。
是的。其实这一期有的没的聊了这么多，其实也是希望借由婚礼这个主题，我们去。思考一下，透过这个，我们想要一场怎样的婚礼这个话题，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想要去思考的是，我们想要怎样的一份爱，或者说我们想要一份怎样一个人生的这样的一种体验。所以，我希望我能做到，我也希望花花能做到，我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女孩子都能够做到真实的活着，不要违背着自己的意愿，真诚的、热烈的活着。好吧，那
会
就
的。
这就是我们这期的全部的内容了。如果你喜欢，也可以关注我们。如果你对婚礼或者是对亲密关系有什么好的想法，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拜拜。
拜拜。